主耶稣，你在这里，求你赐我们敬畏的心，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，领受你从上面来的智慧，还有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顺服，生命被你改变，能够合你的心意，蒙你的悦纳。我们众人，无论是说的、听的，都仰望你的恩典和怜悯，愿你亲自的来伸来帮助，这样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哈。最近呢，我们这段时间都是在讲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哈。那么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这两卷书加上提多书呢，被称为教牧书信哈，好像是保罗写给这些。在教会中服侍的人哈，像传道人啦、长老啦、监督啦这些领袖啊，那么很多在座的弟兄姊妹就说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哈，这个跟我有关系吗？可能我可以听啊，听了以后我就想，我要拿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啊、提多书，我要看看我们教会的领袖合不合神的心意哈，看看我们传道人。是不是合标准哈？实际上呢，我们都知道哈，神的话是对众教会来说的是对所有蒙得救的人来讲的。那么最近一段时间，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 The Living Life， 就是我们灵修的这个生命码拿里面一起学启示录啊。这个神借着他的老仆人约翰让他写信给神的七个教会。他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会说你要写信给 比如说士美拿教会哈，他们的使者，或者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，他是这样，好像写给某一个人的。但是你看他每一个信的结尾，他都会说圣灵，对不对？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。所以圣灵借着神的道要对他的众教会，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话，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去听啊。那么可能还有一个大家的误区，就觉得这个侍奉神嘛，你看这三卷书啊都是在讲侍奉，如何的服侍。那么这个侍奉神呢，一定是一些领袖有一些 AMC 啊组长他们的工作。那我们呢，只要把自己管好，不要给传道人添乱哈，不要给教会找事情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呢，他们就不认为自己是应该服侍的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看圣经来讲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要来侍奉神哈。在旧约哈，出埃及记哈，我们看这个经文3:12哈。这个给我这个仪器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用。那个旭东帮我弄一下。对，这个太现代了，我还不太懂。这个神说我必与你们同在哈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在这里呢，神很清楚地说，他派摩西救以色列民出埃及，为的是什么？是要在这圣山上侍奉他，特别是在出埃及记，你去看哈，你打进去侍奉，你就发现神反复地告诉摩西，并且让摩西告诉法老，就是说我要我的民离开埃及，来侍奉我耶和华唯一的真神。所以以色列民被救出埃及，为的就是侍奉神。那么到了新约呢，就更清楚哈，在彼得前书2:9哈，好，这里也讲到了，我们是怎么样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要照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怎么样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我们知道旧约的祭司，他们是要在圣殿里面分别为圣，要侍奉神的， 对不对？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每一个人人人皆祭司，我们都要在圣洁的神面前来侍奉他，而且我们要传扬他的名。所以呢，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也讲到哈，怎么样讲？他说你要将什么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这是个圣洁的，是神喜悦的。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。所以每一个被主耶稣宝血所拯救的人，我们都当侍奉神。那么过去哈，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侍奉的是谁呀？对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呢，其实侍奉的是自己，我们是很自我中心的。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你所有的事情的出发点都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可是当我们得救了之后，主耶稣的新生命赐给我们以后呢，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的翻转。是怎么翻转？就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神为中心，这就是新生命。那么我们就说好，那每个人都要侍奉神哈。那么我们要信了主，很多弟兄姊妹说，哎，我去做司事啊，我去预备茶点啊，我去唱诗班啊，我做主席啊，我在后面煮饭侍奉弟兄姊妹哈。这个是不是侍奉？也是侍奉。但是这个侍奉呢，是一个外在的表现。而真正的侍奉呢，是单单怎么样？讨神的喜悦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题目，我们要做蒙神喜悦的人。真正的侍奉，我们一定要记住哈，真正的侍奉就是做蒙神喜悦的人。就是你在上帝的面前要做一个对的人啊。在刚才读的经文二章十五节里面啊，这里特别讲到，他说你要竭力，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。那么在罗马书刚才十二章二节里面，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我们要蒙神的喜悦，要怎样做呢？就是我们要坐在神的心意里头，让他心意得着满足哈。那我们常常知道哈，我们要让别人喜悦我们哈，通常有一些特点，就是说或者是我们这个道德水准非常的高，我们的爱心很大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能力也很强啊，这个才学也很高，然后我们的情商智商也很 top， 这种人一定在大家面前是蒙喜悦的。可是在上帝面前，什么样的特点是蒙神喜悦的呢？如果按照刚才这样的一个标准哈，我想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肯定不合格，因为他撒谎。大卫也不合格，合神心意的大卫也不合格，因为他犯过奸淫，杀过人。还有这个彼得啊，教会的主使也不合格，他三次不认主啊，好像比我们还差。还有保罗，他逼迫基督徒，可是神却让他做了外邦的使徒。那么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去好好研读哈，旧约里面那些神所拣选的先知祭司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特别的地方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神为什么喜悦他们。摩西也好，约书亚也好，撒玛耳也好，你会发现神喜悦他们因为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坐在了神的心意里面。在英文的圣经里面，你常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句子，他就说这些人是 follow after God's heart mind 啊，特别就是说他们是 follow 神，他们是跟随神的心意去行的。而且你看在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哈，你每一次看到哪一个王，以色列的王谁谁谁啊，然后犹太王谁谁谁，然后就有一句评论， 评论是怎么说呢？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，或者是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？标准在哪里？就是耶和华眼里面如何来看，就是你要行在神的心意里面，是神看为对的事情，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。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也有一个2章21节哈，他说预备我们做什么何用的器皿，然后怎么样去行各样的善事，对不对？这个善事很多人就理解为说，哦，我要去这个帮助别人哈，乐善好施啊。当然神也很鼓励我们做这个，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你要去做耶和华看为正的事，你要做耶和华让你去做的事情，这就是所谓的行善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作为蒙神喜悦的人，我们唯一的绝对的榜样是谁呀？就是耶稣，对不对？路加福音2章52节哈，对，你看哈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哈，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在耶稣12岁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蒙神喜悦，蒙人喜悦哈。那么在他受洗的时候哈，天上有声音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啊。下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17章5节，当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呢，又有声音从云彩里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神喜悦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他凡事谦卑在主的面前，父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父不让他做什么他什么都不做，这个就是谦卑的生命。他完全的顺服，顺服以至于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。那么我们都很清楚，在腓立比书2章5节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这就是基督的心啊，在主的面前谦卑顺服，讨神的喜悦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。我们要先有一个对的生命，才可能有一个对的服事。那我总结了啊一句话哈，一个蒙神喜悦的人，他要专心的寻求神的旨意，然后呢，他要竭力的去明白神的旨意，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在这个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哈。这里还有一个竭力，刚才我也说了，要竭力明白。竭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马可福音哈，12章30节。哎，我试试这个。对，不是这个。马可福音12章30节。那没在这个经文里面，没关系，这里就讲到那个大诫命哈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蒙他的喜悦爱他，我们要尽啊，就是使出这个小孩吃奶的劲儿啊，或者是那种拔河的那种劲儿，就是用尽所有的力气去讨神的喜悦，去爱他。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以后，神就会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来祝福我们。那么保罗接着就告诉提摩太3件哈，具体的蒙神喜悦的工作也好或者事情也好哈。第一个就是做无愧的工人，第二个就是做贵重的器皿，第三个就是做温和的仆人。我们先讲第一点哈，就是要做无愧的工人啊。这个无愧的工人呢是要怎样，他这里在2章15节说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。 我们看路加福音12:42哈。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神的管家啊，我们要管理神的教会哈，到底要管理什么？他在这里说，谁是有神问啊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呢？谁是按时分粮给他们的呢？还有格林多前书4:1-2也是说，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忠心。以弗所书3:7哈，他说，保罗说，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啊，照神的恩赐啊，就是他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能赐给我的这样能力哈。啊，还有提摩太后书2:2，他也特别提到哈，保罗跟提摩太说，你要交托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所以在这里提到管家，都是跟什么有关系？跟神的话有关系。管家要忠心，怎么样算是忠心的管家呢？就是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，要教导圣经啊，不是用这个。很多时候教会哈，就好像是在 run 一个 business 一样啊，我们有很多活动啊，老年活动、青少年活动啊，妇女的活动啊，教会也唱歌啊、跳舞啊、也画画呀，老人大学啊，教会也有很多的这个服饰哈，我们打扫啊，我们做饭呀，我们爱宴啊，我们关怀啊，我们探访，这些东西好不好？也是好的。这些东西都是福音的预工，这一切的活动啊，服事都是为了预备人去明白神的话。所有的 focus 千万不要错了，就是我们的焦点不要错了。神给我们做管家的是要怎么样？神的话。给教会的责任是什么？把人带到上帝的话面前，带到真理里面去。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忠心管家的一个使命哈。他在这里特别讲到说，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。正义啊，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健康的啊。他还有一个词哈，翻译叫纯正。你会看到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里面哈，他有5次提到纯正的道理。保罗常常说，你们要把这个纯正的道理怎么样，你们要守住了，用你们的信心、爱心和圣灵要守住纯正的道理，而且你们要传承的也是纯正的道理。这个地方都是指的是健康的啊，这就是和后面哈这个地方所说的，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。这个虚谈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徐米乃和腓力图，他们偏离了真道了，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，然后就败坏很多人。这个地方提到的就是说，前面讲到的言语的争辩、世俗的虚谈，其实指的都是一些异端邪说。特别这里提到的什么复活的事已经过了，你知道关于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基啊。你们知道基督教的根基是什么吗？就是 Christian Foundation 是什么吗？其实你们都知道，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新生命呢，就是在讲这个最基要的真理。里面有什么？我们现在已经学到主再来了啊。圣经是什么？神是什么样的属性？基督观，基督道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复活，主再来，这都是基督观。还有圣灵观，教会观，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。如果这个根基出了错，撒旦就可以通过这些破口来败坏神的教会。所以在这里，这两个人他们已经说复活的事过去了，已经是异端学说。他们就像一个什么毒疮哈，你知道那个毒疮它是指的有一种疾病哈，像这个在你的身体里面，这个很痛很痛，然后还扩散，它扩散到哪里，哪里的肉就烂掉，就像这个癌细胞扩散，没得救了。所以怎么样，一定要处理，一旦邪说一定要处理，否则呢，它就会害死人啊。这个在提摩太 所处的时代里面，你知道保罗给提摩太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学过以弗所书，就是他们那时候的异端学说主要代表就是诺斯底主义。而诺斯底主义呢，它是有希腊人的那些掺杂在一起的东西，就是说相信肉体是败坏的，但是灵是好的。所以呢，他们就会分成两个支派，一个就是完全的禁欲主义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完全的纵欲主义。所以这些错误的真理教导就会导致人败坏。现在我们的教会，这个时代异端邪说更多，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意识不到，哎，都挺好啊。我告诉你，异端邪说从来没有停止过攻击他的教会。像我们比较清楚的，什么东方闪电啦，耶和华见证人啦，还有这个什么摩门教啦，这些都是很清楚的，还有一些呢很不容易辨别的，像成功神学，还有社会福音，其实已经完全的侵蚀教会。你说那我们怎么分辨呀？我们怎么分辨呀？纯正的福音和异端邪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可以辨别的地方，就是纯正的福音传讲的是生命之道，它所真正 focus 的是灵，你的灵的光景，还有就是你的永生，还有天国的。而成功神学、社会福音，它主要就是 focus 在什么？生活之道，还是停留在今生肉体的需要满足，物质的各方面，好像是大同小异。因为我们教会也讲生活啊，雅各书都讲我们要怎么样活出真道来，对不对？要有生活之道，生命见证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看上去很相似，实际上他们已经偷梁换柱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非常的危险。他们最终的目的呢，就是让你靠着他们所传讲的，你是无法得救的。这个就是异端邪说出现的目的，你去相信这套东西，你没有办法得救。就好像当初伊甸园，撒旦回到创世纪，撒旦当时诱惑，夏娃，神告诉他们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很清楚吧？但是撒旦来诱惑的时候他怎么说？哦，你不一定死哦。哎，他就让你产生怀疑。然后你看夏娃他做了什么事情，他去吃了那个果子，他说他看到这个果子呢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可以吃，而且我可以像神。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，有经文，他说什么？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都是属世界的，不是从父神来的，就是从撒旦来的，从世界来的。他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诱惑我们远离神的道。所以这些异端邪说就是用这些眼目、肉体、骄傲来引诱我们离开真道。所以信仰必须要归正。在二章十九节，我们感谢主在这里，保罗说到，但是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，教会就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要在真理上，我们要坚守住，要持守住，我们要传承的也是纯正的福音，这是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托付。他在这里也特别提到，他说神的羊是不是就是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凡称呼主名的人都会离开不义，就是神认识他的羊，羊也听他的声音。我们凡是主的人都有圣灵的印记，你一定会靠着圣灵来辨别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所以我们有两个重要的任务，一个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，靠着信心、爱心、圣灵来持守纯正的信仰，传承纯正的信仰。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，就是要揭露异端邪说，免得他们 败坏教会。那我原来在世界的时候啊，就是工商局工作过哈，我们其中有一个工作就是打假啊，假钞啊，假酒啊，现在还有假药啊，假奶粉啊，都是害死人的。那时候我们说怎么样去分辨啊，特别是假钞，你就把那个真钞弄明白了，那个假的一下就验出来了。我们现在也是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不光是传道，不光是领袖，你要先把那个真的搞明白，假的一来你马上就验出来了。所以要求什么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。现在神派了他的仆人哈，杨老师、宋老师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们最 focus 的就是神的话啊。现在这个今天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生命码拿这个书都已经来了 Living Life 啊，每一个人啊，我盼望你有一个敬畏的心啊，有一个就是欢喜快乐感激的心，把这本书带回去，好好的珍惜上帝给你的这样一个机会去研读他的话。启示录很难，但里面很多的奥秘哈，我们一起学习。它里面有很多空白的地方，就是让你写下你的心得，上帝跟你的对话。我们昨天听啊，李秀全牧师也是说，他不是问你读圣经了没有，他问你什么？你灵修了吗？什么叫灵修啊？就是你在那段时间，你是不是安静在神的面前？你跟神面对面，上帝用圣灵来引领你进入他一切的真理，你在他的话语上，你得了饱足。神的话真的是你的粮啊，神的话真是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神的道真的来洁净了你，也洁净了神的教会。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回应神的哈。做无愧的工人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持守纯正的信仰，我们要有一个扎根的生命。第二一点就是要做贵重的器皿，我们要怎样？要活出真道来，我们要有一个被塑造的生命。这个器皿哈，我们一看就是要盛东西的，对不对？他在这儿有一个比喻，他大户人家有贵重的器皿，有卑贱的器皿，对不对？金银都是贵重的啊，木器瓦器都是卑贱的，就是说主人他看为重要的啊，看为宝贵的，那就是贵重的。那么我们在神里面也是如此哈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器皿啊，你里面盛的是什么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神看重的就是贵重的，就是合用的。神不看重的就是卑贱的。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from God's eye， 什么是正，什么是恶。那么神看重什么样的器皿呢？就是在这里所说的，你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而且在下面哈，在接下来的22节，哎，我的眼睛花掉了，就是讲到你要怎么样，你要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追求什么公义啊，信德啊，仁爱啊。我们可以出来这段经文哈，你的里面盛满的是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啊。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盛满？他告诉你一个诀窍，你要跟倾心祷告的人去追求，你要去追求倾心祷告，你才能够见神的面，主耶稣才能用他的生命来替代你的老我。我们的生命啊，不要去修枝剪叶，你的里面一无良善，乏善可陈，你不要对你的老我抱任何的希望。你什么时候绝望，你什么时候就依靠主，让耶稣的生命完全替代你。那么什么是不合神用的器皿，是神看为卑贱的器皿呢？这里也讲到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讲到你里面盛的是私欲，是老我，是骄傲，这个神就看为卑贱啊。他这里提到的少年人，就是可能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啊，你里面有很多的不成熟啊，不完全啊，还有没有自律哈 啊，而且你知道哈，刚刚信主的时候啊，你真的是会为主啊大发热心的啊，但你要小心去看省察你的热心，里面也有很多的野心啊。在耶利米书45章5节，有吗？经文，耶利米书45章5节，他特别说你要， 对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，就读到这儿就行了。你要在神家里面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些图谋大事的里面，可能隐藏了你自己的虚荣心，你想要实现的成就感，还有你从小你的生长环境，你的社会环境没有给你带来安全感，你要通过这个来带来你的安全感，这里面是有你自己的私欲。你可能不省察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在主，你觉得为主大发热心。你看摩西哈，李学牧师也讲，摩西四十年在皇宫里面，属于少年人气盛，对不对？哈，出去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，对吧？他要为主，他要去救埃及人，他要去救以色列人，他要为主图谋大事，结果神把他带到旷野四十年，这四十年最后把他训练成什么？当神再见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是啊，不能说。”啊，就是笨嘴拙舌的人，他已经自我形象很低了，啊，他没有什么野心了，他也没有什么自信了，他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神在这四十年隐藏的岁月里面塑造他的生命，谦卑。所以为什么最后说，摩西谦和，世人没有能比过他的，那个时候神才用他，用后面的四十年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在旷野去经历神。我很佩服的一个属灵的前辈就是曾金发牧师， 我盼望你们有曾金发牧师手中有他书的，你们都好好去读啊，好好上网听他的讲道啊。我看过他的故事，他其实在十七岁重生得救，然后神给他很大的恩赐，他去参加那个新加坡的那个青少年比赛哈，讲道他是第一名，然后呢他在成人比赛里面他又上去讲道，又是第一名，非常有恩赐，讲道的恩赐。然后呢他非常有才华，他很多的才华，但是呢他就开始在21岁的时候跟神说，神，你使用我的生命让我来改变世界。他是一个非常花很多时间去祷告的啊，很多时候一个星期就上山去祷告，去见神，跟神面对面，然后神常常对他说话，神就说你要等候。他说好，要等候多久？神说你要等候20年。他说等候20年，神说你不要为我做任何的大事，我所给你的恩赐，我所给你的才华，你一样都不要用。哇，他就乖乖的听话呀，顺服啊。刚才我不是说了，你要专心的去寻求他，上山一个星期寻求了啊，好多次神也对他说话了，他明白了啊。他说那神你不让我做大事，那你让我做什么？神不说话了，他就回去琢磨了，竭力去明白神的心意。不做大事那做啥？他就琢磨琢磨，那就是做小事。好，他就回去做，在一个很小的教会里面去带领会众，在那里隐藏的生活，隐藏的岁月，神塑造他的生命，他就在上帝的面前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顺服。在这20年当中，神塑造他，塑造这样一个器皿。等他神出来的时候，神说好了，时间到了，20年到了，我要用你改变世界。他跟神说什么？神啊， I'm just joking。神说 I'm not joking。 所以神就大大使用他，他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哈，就是门徒训练方面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。所以呢，隐藏的生命很重要，等候神的生命很重要，我们要愿意花时间来被主塑造，没有捷径，我们要做上帝贵重的器皿啊！我们要用耶稣哈，我们这个瓦器里的宝贝来替代我们旧有的生命。就像刚才弟兄所祷告的哈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。所以我们不光是要分解神的道，我们更是要活出神的道，做神贵重的器皿。还有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要做温和的仆人啊。我们要传扬真理，我们要有得胜的生命来去传扬真理哈。这个温温和和和温柔哈，在马太福音5章5节里面啊，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要怎么样？要承受地土。这个温柔啊，原文的意思是一个 picture， 就是一个烈马被驯服了啊。承受地土就是得胜的意思，在那个时候你拿到土地就是得胜。他在这里说的是这个生命是要被圣灵掌控的一个得胜的生命，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够为主传扬福音。 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误区啊，很多时候啊，温柔啊，是不是就是细声细语啊？然后我们就是啊，面带微笑啊，时常的谦恭啊，这就是温柔啊，这是外表哈、啊。真正的温柔是一个被圣灵掌控的生命啊。那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很舒服，很享受，你很愿意跟他亲近，这就是，而不是一个刺猬的生命啊！你到哪儿，哎呦，扎得慌，到哪儿人都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哈，到哪儿别人都受伤，这个生命就是还没有得胜，还没有被圣灵掌控哈。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？这三段的这三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工作哈，告诉我们，原则就是说，我们在真理上要怎么样？不妥协，要持守纯正的道理，但是呢，在态度上要怎么样？要温和，我们不要去强求哈。就是保罗教导提摩塞，也是教导我们，我们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我们要善于教导，我们要存心忍耐哈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啊，我们去教导人的时候，我们去啊凭爱心说诚实话，哎呀，我们看到他做的不对，他有得罪神的地方，他会受亏损的时候，我们的爱心啊要去说诚实话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祷告，你要记住你的目的是要容神益人，你要使对方受造就，而不是我管他三七二十一，一吐为快，我就说了你领不领受那是你的事情，完了最后他既没有领受还受了伤，还要回去疗伤。记得有一个弟兄，他有一次我们教会的弟兄，他原来是在国内是个大老板，回去的时候呢，他信了主回去要传福音，他请他所有的底下的那个他带的那个同工嘛，就是那些领袖啊吃饭，然后就给他们传福音讲神的话，那些人当然不信了，就是吃吃喝喝怎么会信呢，而就是说了很多抵挡神的话啊，或者是不敬畏的话，他就很这个血气上来了，火气上来了，然后就是说你们不信耶稣基督你们会下地狱的啊、哦！他也是个老板，人一听啊，你是来咒诅我们的，要我们下地狱，他说完了他就后悔，但是他挽不回来了吗啊，但是确实这个话糙理不糙哈、啊，你确实不信耶稣基督你是不是要下地狱，但是你不能这么说，你明白吗？要温温和和的去跟的人来诉说啊。我送给大家一句话，就是箴言25:11哈，一句话说的何以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。我们一定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哈，就是当人着急的时候啊，委屈的时候，被人误解的时候哈，你肯定那个老我就蹦出来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啊，李修全牧师说了，不完全怎么样正常，但是你不长进就反常了。你这些东西蹦出来的时候，圣灵光照你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怎么办？悔改呀，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你为你所伤害的人你也要去道歉。所以我一直跟那个弟兄说，我说你下次回去的时候啊，他现在已经回去了，我说你要跟他们道歉，我说你道歉了圣灵就工作了，你要相信神，最后得救的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圣灵的时间，我们要学习道歉哈。所以存心忍耐，温柔的生命都是内在生活，就是内在生命的一个操练，都是门徒训练。什么叫门徒训练？门徒训练最后出来的就是一个对的生命哈。在马太福音7:17-20，大家看，我就不读了啊，我的时间有点不够了，今天有剩餐。马太福音7:17-20里面哈，他就特别讲到什么，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果子，你要凭着他的果子来知道他的生命的光景，我们要看果子。那么我们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，就是在加拉太书5:22-23，圣灵的九个果子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都回去背过他，圣灵的九个果子，你要结出这样的果子。但是门徒训练出来还有一个危险，就是你呢，门徒训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是不是无知，而是自以为是、骄傲。就是说，你会因了这些知识，啊，你会觉得我有上帝的领受，我都是对的。然后慢慢的，你就看谁都不对。然后慢慢的呢，你就把你的经验，啊，把你的领受作为真理传递出去。这个就非常的危险，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。 终究所有的一切，我们要回到根本，就是神的话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得救的人，每一个领袖，每一个传道人，我们最重要的要看圣经怎么说啊！你不要告诉我我所钦佩的啊，我所敬仰的曾金发怎么说啊？吕秀全怎么说？哎，我所喜欢的这个传道人怎么说？他们怎么说？要看他合不合圣经的说。如果他是合圣经的，我们就去顺服；否则的话，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。当我们能够真正以得胜的生命，这种被圣灵掌控的生命，这种温柔的态度去教导纯正的真理，来劝勉弟兄姊妹的时候呢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圣灵会工作。在这里特别讲到圣灵怎么工作，他会除去撒旦一切的作为，使那些被撒旦所蒙蔽的、所捆绑的那些灵魂呢，他们能够醒悟过来，然后能够怎么样，明白真道，回到神的话语当中。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啊，我们就是要在上帝的面前所做的工啊。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领受了，我们都能够以顺服的心去行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话语何等宝贵，你的话语可以照亮我们属灵的眼睛，你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，可以使我们有力量去胜过世界，胜过撒旦，胜过老我对我们的捆绑。主啊，就愿你赐给我们奥城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渴慕你话语的心，更赐给我们能够倾心在你面前祷告，用你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根有基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